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 Lauren 陈龙。上周日，新州教育部长米切尔宣布，该州的精英中学以及小学英才班将把多达 20% 的招生名额保留给弱势学生群体，并表示新的计划将令竞争环境更加的公平。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在几天内席卷了华人家长圈，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许多家长对支持弱势群体表示欢迎，但认为教育部的做法完全不合理。六年级学生的家长 Bruce 在 SBS 普通话正在行动热线节目当中表示，新州政府这次改革的目的是合理的，但做法完全不合理，这是教育部的失职。他指出，教育部应该做的是对弱势地区的教育投入更多，建立更多的精英中学和英才班。而家住 Castle Hill 的应届考生家长 Lisa 对此也表示认同。
照顾弱势群体我们是非常支持的，我们觉得如果有向学好学的学生他们能考进来，我们当然很欢迎。多元文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非常希望说澳洲是一个平等互助的这种国家哈，大家能互相帮助，照顾到这些想学习努力学习的弱势群体的孩子。可是他这个政策出来以后，真的能照顾到这些弱势孩子吗？真的想照顾弱势孩子，为什么不在他们的聚集地设立专门的精英班，配备专门的老师，方便他们接送上下学？
另外呢，来自新州 West Pennant Hills 的徐女士在接受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呢，该政策的突然公布违背了澳洲的民主价值观。
第一个呢，就是它完全违背了这个一个民主的原则，非常的官僚。你看我们所有的家长，所有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然后突然就出台了，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民主的基础，完全是一个非常官僚的一个行为。
对此，新州教育部发言人对 SBS 中文记者说，我们就拟议的修改征求了一系列家长团体代表的意见，这包括新州家长联合会、新州自由生协会、澳大利亚残障自由生协会、孤立儿童家长协会以及新州少数族裔社区委员会。另外呢，对于施行新政后的考试结果的公布方式，徐女士和 Lisa 也都表示不能够接受。据悉，新政后将会公布的学生成绩中没有了详细的分数，取而代之的是成绩报告 Performance Report。该报告当中呢，会以百分比来显示学生成绩所在的区间，50%、25%或10%。
你的孩子考了多少分你是不知道的，他不会告诉你。然后呢，这个学校的分数是多少分数线你完全不知道，他也不告诉你。那你不是这个东西是违背了第二个，一个就是说一个透明的原则，对吧？我们有知情权，我们作为家长，作为孩子考生，他考了多少分他是有知情权的，但是他现在完全剥夺了你这个知情权，完全就是可以暗箱操作，你完全没有任何一个质疑他的权利。
就是这种分数的这种公布的改变，我觉得比20%的名额更值得关注。你知道吗？一个 percent 可能就有几百上千的学生。
徐女士认为，更严重的是，不公布详细分数可能会造成十分重大的后果。
去年的时候，就是我老大的时候呢，考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情况，就当年的时候呢，他的分数是被搞错了的，因为我老大当年的呢，他的作文呢是给了他零分，然后呢，我们当时因为他有这个分数给我们出来嘛，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我的儿子的作文不可能是得零分的，所以呢，因为有这个分数，所以我们去找了，去问了，
就可以 appeal 可以上诉，
对啊，然后呢，果然是他们给搞错了，我们的分数找回来了，但是你想，如果他现在实行这种政策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分数的，我们也不会质疑他呀，那我们就根本不会去找，那我的儿子的那个分数，作文的分数根本就不会找回来。
除此之外，徐女士还认为新政的实施让她感觉被针对了。
那你这个弱势群体怎么定义？为什么他们就是弱势群体？他们难道不是跟我们用的一个公共的教育资源吗？大家不都是公平的吗？我们也不是私校，我们也没有说走了一个独立的教育系统。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他针对的是谁？针对的是谁？就是说，我们都能够知道是谁，是哪一个群体是在这个精英考试和 OC 考试中是非常占有优势的。他不就是打压我们吗？他原来的时候呢，他是把数学成绩给弱化，然后把英文难度提高，他想要打压我们，但是他打压不下去，所以他现在又搞一个这个。 我个人认为他实际上就是打压华人。
您认为这个政策是在打压亚裔华裔的学生？
对，我觉得现在整个的政治气候对华人是非常不好的，不友好的。
嗯，
你这个东西你太说不过去了呀。
另一位华人家长 Francis 则认为，虽然学生们都是靠自己的本事考上的精英中学和英才班，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精英中学当中呢，华裔和印度裔孩子确实是占到了绝大多数的比例。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觉得就是政府认为就是把这个资源就是分配平均一些，我觉得从长远上面来看不是坏事。
Francis 非常赞成新州的公立精英学校系统继续开展下去。
其实我是非常赞成这个欧西班和精英中学的，因为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在这物以类聚嘛，当这样的孩子都是抱着同样的目的的之后，知识水平差不多在一起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老师的教学方面，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因为孩子的诉求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对这一类的孩子的发展是我觉得是有益的，而且我觉得对澳洲的整个教育也是有利的，所以我非常赞成就是这个精英中学欧西班继续开展下去，而且是要做越做越好。
悉尼大学教育史教授普罗克特此前在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该系统是成功的。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多人希望进入精英中学就读，有更多的人申请入学，然后可以去参加考试并获得机会，这就是衡量成功的一个标准。他还提到，精英学校学生在各种考试当中表现出色，例如在新州高考当中成绩就十分亮眼，但他也强调，成功的定义是多样化的，不能武断地说他们比其他的学校更成功。新州教育部长莎拉·米切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教育部会确保每位获得名额的学生拥有很高的潜能和学术能力。从这一角度出发，华人教师小红书用户 Sydney 小学艾老师发文表示，教育当局对入选的弱势群体学生仍然会根据选拔标准进行筛查，家长们无需太过担心。他写道，照顾名额最多 20%， 用不完的会返回正常招生渠道。与此同时，还有 10% 的降分上限，也就是说，如果90分是某学校的分数线，弱势群体最多降分到81分。而对于华人关心的精英中学，大部分弱势群体考生考不到打九折的分数。所以他认为这些学校肯定用不掉 20% 的名额，估计只会用掉个位数比例。另外呢，在新州精英公校 Chatswood High 任教的华人教师孙老师补充说，今年应届考生的家长们无需为这一新政感到焦虑。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该新政适用于2023学年入学的学生。
新政策据我了解，它是从明年开始的，从2023年开始，所以说如果是今年已经考完这个的话，其实不会受影响。我觉得其实很多家长对这个新政第一下被震撼到的点是这个数字，就是这个 20% 这个数字，会大家觉得一下子五分之一都要给这个弱势群体，就很容易会被这个数字给震撼到。那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的，因为新闻报道可能会喜欢用这种数字来吸引眼球，但其实这个 20% 是一个限额，它是最高是 20%， 具体是多少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作为老师也不知道，那这个其实还是要看明年那出来说他具体统计一下他照顾到的这个名额占百分之多少，我们也才知道。